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1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11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韩联合空演，加强应对北韩与中共军事威胁。美国首次参与由英法领军援助乌克兰志愿者联盟峰会。川普如式未遂，特勤局六人因疏忽停职。附中前夕黄仁勋会晤川普，聚焦晶片禁令。英法已联手研发新型飞弹和 AI 武器，首次宣示协调核阻吓。美联储总部翻修预算飙升至25亿，白宫批鲍威尔监督失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南韩国防部公布，南韩、日本和美国7月10日在国际水域上空进行联合空中演习，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以及韩日两国战斗机都参加演习。南韩国防部在声明中指出，三国国防首长当日亦在首尔举行年度会议，在会中共同认识到因应对北韩在印太地区及其他区域所构成的安全挑战，三方密切合作的重要性。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在会议前开场致辞表示，我们正共同照亮一条未来之路，透过持续与定期交流来发展伙伴关系，由量能建设到真正共同承担责任。海恩说，北韩和中共正展开前所未有的军事扩张，意图明确且毫不含糊，目的在于推进各自的议程，我们必须保持警惕。英国和法国主导组建的军援乌克兰志愿者联盟10日召开视讯峰会，美国第一次有代表参加，包括乌克兰事务特使海洛格。视讯与会的另有美国联邦参议员共和党籍的葛兰姆，以及民主党籍的布鲁门塔。志愿者联盟今年3月在伦敦宣布成立，目标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某种停火协议后，在乌克兰境内协助稳定局势。参与联盟的30多个国家可透过派驻部队、支援后勤等方式贡献纪律。英国和法国就扮演领导角色，并提供主力部队。英国首相斯基贤表示，联盟的军事规划已达成熟，而且具有长期发展基础。为实现目标，联盟计划向乌克兰方面供应军备、后勤支援及专业人员和教官，并与乌克兰空军合作，使用联盟提供的军机执行空中巡逻侦察任务。川普去年7月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竞选造势活动遇刺未遂。美国特勤局近日证实，6名特勤人员因行动失误被停职处分。特勤局副局长灰恩7月9号对 CBS 新闻表示，特勤局要完全对巴特勒事件负责，这个是一次失败的行动。我们今天的工作重点是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该刺杀事件中，川普的耳仔被子弹擦伤流血，一名与会者死亡，两人受伤，枪手被当场击毙。特勤局因这种刺杀未遂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批评。当时的美国特勤局长切特尔在枪击案发生10日后辞职。 去年9月一份94页的参谋院报告指出，特勤局的安全失误和内部沟通不足直接导致了这一事件，而且两个月之后很多问题仍未解决。众议院两党联合专案小组亦是今年12月发表详细报告，表示这一次袭击原本可以避免。美国人工智能晶片巨头辉达执行长黄仁勋7月10号前往白宫会晤川普总统，消息人士指出，此行发生在他启程前往中国访问的前一日。川普在会晤当日早前在社交平台搜索发文，赞扬辉达股价表现。辉达自川普关税以来已经上升 47%。美国正由关税中获得数千亿美元收入，国家已经复苏。这个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对于这次会谈内容，白宫和辉达都没有公开说明。不过外界瞩目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美国近期对辉达制出的出口限制。黄仁勋曾经对此政策表达不满。另一方面，针对现行的出口限制，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前总统拜登提出的 AI 扩散规则，并表示将在年底之前推出一项更简化的管制机制。黄仁勋公开赞扬川普政府取消该规则的决定，称之为具有远见的措施，并强调唯有让美国 AI 技术在全球广泛应用，才能够真正巩固美国的领先地位。英国国防部7月10号表示，英国和法国计划合作开发新型超新距空对空飞弹及各式高科技作战系统，包括高功率微波武器以及可用于击落无人机和飞弹的干扰器。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英国和法国将研究运用人工智能打造特殊演算法，用于无人系统和飞弹的同步攻击行动，以提高打击致命率。两国亦将在遵循国际禁止核子扩散的规范架构下，深化核子研究和核能力发展合作。英国和法国是唯一拥有核武的欧洲北约国家。此外，英法将共同为英国空军开发新世代超视距空对空飞弹，并打造运用无线电波的高科技武器系统。关于英法已加强协调运用核阻吓能力，英国国防部表示，这个是英法第一次公开宣示，两国各自独立的核武系统将可协调运用，任何对欧洲的极端威胁都将引起英法两国的共同回应。7月10号，白宫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未妥善监督他的总部翻修工程，质疑翻修内容过于奢华，导致成本暴升至25亿美元。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为此致函鲍威尔，要求他限期回复是否遵守法律核准程序。沃特表示，美联储总部提交的翻新工程包括设置豪华屋顶花园、贵宾餐厅、大理石内装、特殊电梯水景设计以及建造蜂巢结构的设施，使预算由18亿美元增加到25亿美元，超支7亿美元。但鲍威尔6月25号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证词中谈到，翻修中无贵宾餐厅，亦无蜂巢结构或者是屋顶花园等。沃特表示，鲍威尔在国会的证词引发了严重质疑，因此已经致函鲍威尔主席，要求厘清这宗奢侈浪费的真相。此外，川普总统任命了两名助理加入了负责审查此案的委员会，以加强对鲍威尔的监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东盟外长峰会期间，卢比奥首次与王毅会晤。以色列总理希望同哈马斯达成人质协议。 德州洪水120人死亡，川普今日前往灾区视察。菲律宾总统月底访美，同川普磋商经贸问题。美两党议员速谷歌打击与中共有关的网络诈骗。中共在周边海域不断制造事端，多国相继表示关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1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谈，这个是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升温之际，两国外长首次的面对面会晤。卢比奥礼拜四对媒体表示，他很可能会向王毅提出对中国支持俄罗斯战争行动的关切。卢比奥上任以来的第一次亚洲之行，这次出席了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并同来自日本、中国、南韩、俄罗斯、澳洲、印度、欧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官员进行了交谈。卢比奥强调，美国将持续巩固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不会被中东和欧洲冲突分散注意力。他向东盟伙伴重申，美国仍然是比中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礼拜五，卢比奥仲同日本外务大臣岩谷毅、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举行三边会谈，重申三国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他希望能够在几日内达成协议，令更多被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得以获释。内塔尼亚胡说，目前仍然有50名人质被哈马斯俘虏，据信其中只有20人仲生还。同一日，以色列10日空袭造成加沙15人死亡。以色列军方说，攻击目标是诊所附近一名武装分子。在以色列袭击几个钟头过后，欧盟表示欧洲官员和以色列达成协议，允许向加沙运送食品和燃料。针对哈马斯可能挪用物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会采取激进措施预防。以色列长期以来指责哈马斯摄取援助并出售这些物资，用于资助武装活动。德州日前山洪爆发，造成至少120人死亡，目前仍然有超过170人失踪。川普总统预定今日将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德州中部威劳第一线救援人员，并会见地方官员。一个礼拜前，豪雨侵袭当地，造成河水泛滥，冲走房屋、树木、车辆和民众。其中灾情最严重的是克尔郡。根据 BBC 报道，当地已经确认的死亡人数是96人，其中包括36名儿童。克尔郡官员表示，当地有超过2100名的地面救援人员，正在寻找被泥浆覆盖的失踪者。虽然自洪水发生以来，搜救队还未有救出任何幸存者，但民众仍然没有放弃希望。菲律宾总统绍马科斯计划7月20日到22日访问美国。据白宫官员透露，绍马科斯预定将在7月22日和川普总统举行首次正式会晤。菲律宾外交部长扎罗11日表示，关税问题将是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川普政府7月9日正式发函，将自8月1日开始对菲律宾入口产品实施20%的关税。菲律宾强调将继续推动谈判，并计划在下个礼拜派遣代表团赴美，希望促成新的贸易协议。除了经贸议题外，预计两国总统还将讨论南海局势和区域安全合作。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菲律宾在美方应对中共在南海与台湾日益强硬行径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针对南海局势，扎拉罗表示，东盟与北京就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展缓慢。作为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将致力推动谈判加速， 并要求该准则具有法律约束力。7月9号，美国众议院对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两党领袖联名致函谷歌执行长皮查伊，要求加强打击与中共有关的网络诈骗。信中特别点名杀猪盘诈骗，亦就是诈骗者通过假交友、假恋爱的方式长期博取受害者信任，再引导他投资虚假的加密货币和金融项目。这一类的诈骗近年由亚洲蔓延到欧洲国家，成为一种跨境金融诈骗新趋势。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资料，2024年全美因加密币诈骗损失总额高达100亿美元。议员强调，国会将会持续关注这一议题，并同业界合作，防止更多无辜民众，尤其是年长者以及不熟悉科技的使用者，成为中共背景诈骗网络的受害者。7月12号在菲律宾与中国的南海仲裁案结果宣布9周年的日子，菲律宾政府11号呼吁中国遵守判决结果，不要继续以恐吓侵犯行为危及区域安全与稳定。中共除了在南海、台海和东海，近年来又在黄海不断制造事端，单方面是中国和南韩重叠的专属经济区海域设置大型钢结构设施，引发南韩各界高度关注。南韩中央日报7月11号发表文章警告说，中共正在静静进行的黄海扩张行动对南韩主权的威胁堪比北韩战争。与此同时，日本媒体报道，中共军机 JH-7 7月9号在东海域上接近日本自卫队飞机。日本外相岩屋毅7月10号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时，表达了日本对周边海域和空域局势恶化的严重关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川普访华有带动，欧盟召开乌重建会议。快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考虑辞职。两台湾电缆又断，美提案强化台湾电缆安全。中共因怕丢面，拒售歼十 C 俾伊朗。TikTok 为出售准备，将推美专用版。美日贸易紧张，川普对加征税理由引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1号川普表示将在14号就俄罗斯发表重大声明。外界猜测川普此举是对普京的强力信号，亦可能象征美国即将启动新一轮战略动作。多家国际媒体认为这个不单只是俄乌战的分水岭，亦可能成为影响欧洲乃至全球安全格局的重大事件。随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等待川普14号将发表的重大声明。川普对 NBC 表示，美国将启动全新北约买单模式对乌军援，美国会将武器提供给北约，由北约100%全额支付购买费用，再由北约将武器转交乌克兰，包括将向乌克兰提供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内的武器装备，由北约出资分发。据 Political 消息，川普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价值几亿美元的新军售援助计划。之前川普刚与泽连斯基通过话，泽连斯基表示已向美方要求10套爱国者系统，并指出德国、挪威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愿意分担部分成本。爱国者是真正守护生命的武器。这种间接军售新模式意味着美国可以一方面维持对乌军援，另一方面亦减轻国内部分对军事支出过高的考虑。据华府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团队将动用总统拨款权，从现有军备库存中 调拨首批价值约3亿美元的武器。这个是川普重返白宫之后首次启动这项权力直接援乌。外界认为这一战略调整势必对未来欧美对乌援助机制产生深远影响。10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外长会期间对媒体坦言，乌克兰急需更多爱国者飞弹，美方正努力说服部分北约国家释出自有爱国者系统给乌克兰。好多欧洲国家都拥有爱国者飞弹，但是他们都不愿意主动提供。我希望这个现状能够改变，如果乌克兰真的被欧洲各国视为战略核心，欧洲国家就应该愿意分享他们从未用到的飞弹。泽连斯基亦呼吁北约与欧盟国家不只是口头声援，更要在防卫与重建上展现行动。他并感谢美国、德国等国对爱国者系统的协助，期待欧洲国家能够跟进。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宣布英法计划筹组一支规模高达50000人的联合军事特遣部队，未来或将部署至乌克兰参与与俄罗斯的前线冲突。马克龙表示，我们正在将联合部队从旅级扩编至军级，欧洲人将永远留在乌克兰。另外，乌克兰的战后重建蓝图亦在推展。10号至11号乌克兰重建会议在罗马盛大举行，来自100个官方代表团、几千家企业家齐聚一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与会各方承诺共筹至少100亿欧元协助乌克兰重建。捷克总统珀维尔提到，几个礼拜前捷克刚刚与台湾签署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援乌三方协议，这项计划将为乌国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38万居民提供干净饮水、电力和暖气。据基辅独立报11号报道，乌总理什米哈尔10号表示，收到欧盟拨入的第一笔查过12亿美元的资金，这笔钱来自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的利息收益。乌国已经收到超过185亿美元直接用于重建计划。乌国力促国际伙伴共同制定法律机制，以全面没收俄国资产。俄罗斯杜马预算委员会主席马卡罗夫警告说，苏联的崩溃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是因为国家没有钱了，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俄罗斯重演，我们几乎已经破产了。而据消息报11号报道，俄当局将考虑放弃现役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该舰自1990年服役，执行逾400次战机战斗飞行任务。军事专家丹德金坦言，认为在无人系统快速发展的当下，缺乏空中掩护将使远程军事行动难以执行，而且目前中印等多国仍积极发展航母能力，俄罗斯若果全面放弃，恐怕在未来海上失去竞争力。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与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共同要求，对仍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油和其他出口产品的国家课征 500% 的关税，希望能够在8月休会前将法案提交参议院表决。他们深信这项法案将赋予川普所需的工具与弹性，迫使普京透过谈判结束战争。格雷厄姆与布鲁门塔表示，这项立法还将压制中共对台湾的野心，中共若果因支持俄罗斯而面临巨大经济打击，对台议题来讲可谓一次试验。1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共外长王毅讨论了台湾、贸易和乌克兰等问题。卢比奥表示，两人进行了具有建设性且正面的会谈，川普与习近平举行会谈的可能性很高，但是目前还未有确切日期。11号据公开消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考虑辞职，房利美与房地美董事会主席普尔特就鲍威尔考虑辞职的报道发表声明。他写道，我对关于鲍威尔考虑辞职的报道感到鼓舞，我认为这个对美国是正确的决定， 并将有助于经济蓬勃发展。普尔特同时亦是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近期他以公开方式批评鲍威尔关于利率政策与联储巨额总部装修预算等问题，并呼吁共和党国会对其进行调查。时评人张天亮在 X 说，鲍威尔真的要辞职了，高利率时代就要结束了，美国国债要再融资至少一年省下几千亿美元。有网友说，当经济不如美国的欧盟及其他国家都纷纷降息的时候，川普上台后的鲍威尔又是拖延至今不作为，不要考虑了，赶快辞职。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中共海警再度扰台，台湾海巡署表示，10号下午侦测到四艘中共海警船关闭自动识别系统，静静进入金门水域。台湾方面随即出动四艘巡防艇，采取全程并行广播示警和驱逐行动，成功逼退中共船只。与此同时，10号晚同11号凌晨，两条连接台湾与国际的重要海底钢缆EAC1 和CEC 先后断线，影响国际通讯。根据地图显示，一条电缆是中国通往欧洲的资料主通道，另一条承担台湾与东南亚、南亚与中东地区的数据传输。两条线路同时出问题，做出延迟、速度变慢等问题。网友纷纷留言说，我在网络公司上班，处理客户忙到不得了，还有很多游戏玩家在打游戏的过程中突然直接断线，有人抱怨整场游戏断了，无法重新连接。留言怒吼，我打到一半直接断线，我朋友亦一样。有网友贴出海南断线地图解释，原来不是我的电脑坏了，是中共又搞事。事故发生之后，台湾社群灌满了激烈的留言，只是中共前科累累又断线，真是受够了，再不反共以后都变中共国网等等。由于台湾周边的海底电缆近年经常被破坏，为了保护台湾通讯，美国两位跨党派参议员7月9号提出新法案，要求国务院主导建立海底电缆的安全计划，协助台湾监测和保护通讯线路，防止中共破坏。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国土安全部、海岸防卫队合作，为台湾设计先进的海缆监测系统，随时发现电缆中断或被破坏的迹象，并对台湾发出预警。另外，法案要求美国海军及海岸防卫队和台湾的海巡署合作，监控周边海域电缆区域，制裁破坏海底电缆的人或组织，比如冻结在美国的资产或禁止入境等。11号，新头壳报道，在美国与以色列联手空袭中，伊朗多处核设施与军事基地几乎被摧毁，军力遭到重创。为了填补缺口，有消息指，伊朗对中共制造的歼十师战机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不过有专家直指北京根本不敢卖，因为既怕丢面又怕引火上身。腾讯网军事专栏瞭望云霄引述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尽管伊朗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近期访问中国，但是中共对于向伊朗输出这种先进武器的态度好像比较谨慎，甚至明显退缩。除了因为北京可能担心军售会惹怒美国与西方盟国，招来制裁与外交孤立，另外一旦中共出售歼十师，在中东战场上被以色列的空军击落，不单止形象损失，还将成为国际笑柄。以色列空军实力强悍，拥有 F-35 等尖端战机，中共对外输出的武器 如果在实战中败笔，恐怕比武器本身损失更惨的是，中共将维持不到自己的面子工程。近日，以色列高层官员表示，多数伊朗位于伊斯法罕、纳坦兹和福特多的高浓缩铀，在遭到美军和以军的空袭前，并没有被提前转移，不过一处深埋的库存有幸存的可能。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该匿名官员这个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位于伊斯法罕核设施中深埋的浓缩铀仍可能被伊朗取出，高浓缩铀取出的过程将非常艰难，这个意味着深埋地下的铀仍暴露在炸弹攻击的风险之中。该名官员强调，以军多年来持续监视伊朗核计划，自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去年九月遭到击毙后，伊朗加快了核武研发进程。他还透露，伊朗甚至曾考虑将搭载 90% 浓缩铀的核武器交给也门胡塞武装，用以攻击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已将相关的情报提交给美国总统川普，无论美方是否批准或参与，以色列都已经准备好单独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但他亦强调，美国支持并非以色列行动的必要前提。美国总统川普已将 TikTok 在美国不卖就禁的期限延到9月17日。TikTok 据报正准备推出美国专用版，为未来可能出售美国业务做准备。路透社7月9号报道，开发 TikTok 的美国专用版本的计划名为 M2， 这个版本会独立运作，使用与 TikTok 全球版本不同的算法与资料系统，而且由单独团队管理，为未来可能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做准备。川普今年1月延迟 TikTok 不卖就禁的期限后， TikTok 已开始将非美国用户资料从甲骨文营运的美国资料中心移出，为美国和国际业务的分离铺路。从去年开始， TikTok 亦将其推荐算法的程序码从全球公用系统中分拆出来。报道说， TikTok 如果出售美国业务，新的 TikTok 用户专用版本预计将由美国财团及字节跳动联营企业控制，而字节跳动只占少数股份。消息说， TikTok 已经拟定计划赶在不卖就禁的期限前的9月5号在美国各大 App 商店推出新款 TikTok， 届时 TikTok 美国用户最终必须下载新版本才能够继续使用这项服务，但是现有版本将持续运作至明年3月，具体时间表可能还会有变动。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David 张认为，抖音现在做的第二个版本其实目的就是为等待，如果不能够被卖给一个美国公司的话，肯定会被禁这个事实。但是我觉得现在它出现第二个版本，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也是我们之后要看的，就是字节跳动和抖音在中国有没有还可以设置这种后门，还可以拿到美国人的数据。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看后期，如果真的有一个美国公司接管，数据的存放地点和管理是怎样的。至于说本身我认为川普他最后还是希望可以卖给一个美国公司，但至于怎样的谈判结果呢，现在大家目前都不清楚。我认为包括字节跳动和抖音本身也不是那么清楚。美日关税谈判似乎剑拔弩张，川普7号宣布自8月1号起对日本部分入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引发日本政府强烈不满。石破茂在富士的电视节目中亦表示，不能够被人看低我们，并表明要打造一个在安全保障与经济方面不过度依赖美国的日本。目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下个礼拜访问大阪关西世博会，并与日本官员展开会谈，试图化解关税争端。美国务卿卢比奥亦表态，美方仍有可能调整关税措施， 将是谈判进展而定。另外，川普10号宣布对加拿大征 35% 的对等关税，独立于产业性关税将在8月1号生效，并透露所有剩下的国家可能被课征 15% 到 20% 的关税。川普在通知信中表示，美国之所以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是为了芬太尼危机，但是加拿大非但没有与美国合作，反而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与此同时，10号当日，美国驻华使领馆官方账号在 X 发文，贴出美国务院国际麻醉品与执法事务局的声明，指出来自中国的部分化工业者所生产的原料流入了国际违法市场，成为合法芬太尼的前驱物。推文警告，如果中共不停止，本届美国政府将做人家未能做到的事情，就是追究中共毒贩加剧违禁药品危机的责任。近日，美国司法部亦宣布，有两名中国籍人士因为涉嫌贩运相关原料，在斐济被捉之后已引渡到美国，大量中共国制造的有毒违禁品输入美国，被指是中共对美超限战的一部分。川普今年重返白宫之后，立即对中共、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关税，要求对方管控违禁药品输美。目前墨加已经加强边境管控，中共方面虽然亦做出承诺，但仍未见实质性行动。有专家认为，这种药品已经不是单纯的治安问题，已经危及到国家安全。川普施压其他国家共同管控是全球化的务实行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台湾军事演习重头戏亮相，日上东协峰会猛击王毅五拳，坦克夜入北京，北京特别行动，车登揭真相，哈佛将会失去招收留学生资格。美国新任驻港代表换了狠角色，中共怕了，这个人是谁？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11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接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台湾从昨日7月9号开始启动模拟中共潜在攻击的汉江军事演习。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大批新购买的重量级美国武器系统亦都亮相演习，震慑中共入侵。与此同时，中共飞机飞入日本领空挑衅，日上对王毅发难。这次演习会模拟中共海警和准军事船只执行灰色地带行动，有些属于不公开的战术。演习将首次到达10日，亦都是通常演习时间的两倍。此外，还有大约22000名后备军人参与，测试他们的备战状态。而在这次演习中，台湾军队将会首次使用美国海马斯火箭系统、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以及台湾国产的地面防空和反舰导弹系统进行训练。另外，2B 反坦克导弹亦都首次亮相，台湾订购的1700枚导弹已经全部抵达台湾。另外一项重要的装备就是新到的美国制艾布拉姆斯坦克会首次参加实弹演习。台湾购买了108辆艾布拉姆斯坦克，首批38辆已经在去年12月交付，而剩余的70辆预计今年年底交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话俾新闻周刊知，海马斯和艾布拉姆斯坦克会大大咁增强台湾的军事实力，他们的机动性、精确度和火力比台湾现有的武器强数倍，可以更远距离、更精确地火力攻击中共登陆部队， 有分析认为，台湾呢次军事演习亦都系拼咗全力，系真刀真枪真人嘅实战保卫台湾预防入侵。震慑中共入侵台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台湾军事演习的同时，美国和菲律宾从7月7号到18号举行第二轮的雷霆对抗联合军演，而美军首度在菲律宾部署第五代 F-35 战机。另外，今日的消息说，美军正在菲律宾吕宋岛进行新型无人机和导弹发射器的试验，加强对吕宋岛的防卫能力。欧亚时报分析说，这个举动显示菲律宾正在迅速地跃升到美国和中共在印太地区对抗的前线国家之一，也代表华府和菲律宾对抗中共进犯越加密切。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洛强调说，菲律宾正加速海军基地的扩建，并会从日本引进护卫舰。而就是今日，日本空军自卫队飞机在东海上空遭到共军的战斗机近距离逼近，而在7号和8号，中共军机在太平洋上空亦都连续两日逼近日本飞机。在明日11号，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会到大阪访问日本。由于何立峰曾经在中美关税谈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他的这次访日是否另外具有任务亦都备受关注。在今日，日本外相岩屋毅和中共外长王毅在东协外长会上举行会谈，而日上就五项议题向王毅施压，包括稀土问题、中共在日本附近的军事活动。岩屋在会谈中就中共直升机侵入日本领空、中共飞机异常接近日本飞机等事表示严重关切，并强烈要求中方不再发生这类事件。另外还有台湾问题、日本对华出口以及在华被拘留的日本公民。岩屋毅重申台海和平稳定对日本和国际社会至关重要，中共在台湾周边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和这个不相符。他表示反对单方面以武力或者胁迫手段改变现状。除了亚太国家，日前北约秘书长吕特亦都警告说，中共持续加强武力犯台部署，夺取台湾野心昭然若揭，北约会同印太盟友合作阻吓军事进犯。而在今日10号，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将继续同 G7 同北约等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共同捍卫印太同台海稳定。与此同时，中国局势亦都相当不稳定，在昨日7月9号网传一段短片引发关注。在夜晚的北京长安街道上，疑似有坦克车队全部封闭伪装进行。怎样伪装的呢？就是一架架的坦克车的外围都被蓝色帆布全部包裹住，甚至到车辆亦都被帆布遮挡，只有车前方和后方留住一个小窗口，其他的地方全部被盖住，而且亦都不开车灯。奇怪的是，每辆车的右侧还有一架白色的大卡车伴行，似乎是为坦克车照明，还有人员跑步跟随和交通警察封路。拍摄地点疑似是王府井路口附近。短片中，车队第一架的货车的车身上标记着道路检测车辆，后面跟随的车辆虽然亦都标记着道路检测车辆，但是显然不是工程车辆。有网友从形状和发动机的声音判断，被包裹的车可能是坦克车。坦克车被包住行驶，引发很多人猜测。有人说，这个是为9月3号的阅兵排练做准备。这种伪装方式其实在军演、阅兵预演中并不罕见。一方面是为了保密，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干扰。贴住道路检测车辆这种标志，看起来是临时掩护手段，某种程度上也都算是公开中的不公开。不过也都有人质疑，阅兵不用搞这么神秘，车辆都用盖住，不开车灯。有人认为坦克配大卡车这个是调兵的姿态，是不是跟军队内斗有关？坦克车这么隐蔽地入京，是不是出了大事？现在距离阅兵还有近两个月，而这么大规模的行动是不是为了北京的军事管控，或者是震慑北戴河会议和四中全会维稳呢？ 坦克进京会引发民众恐慌，因此要做伪装。各位观众，你觉得晚上的长安街有坦克还盖到这么密实，是不是为阅兵做准备呢？又或是维稳做准备呢？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川普政府在7月9日宣布向哈佛大学发出行政传票，要求哈佛提供有关外国学生的详细信息，否则恐怕不可以招收外国学生。而另外7所大学亦都被国会要求终止中共的留学资助计划。在今年4月，川普政府首次要求哈佛递交关于外国学生签证持有者的涉嫌非法和暴力活动的详细资料，而哈佛回应说已经提供相关的信息，但是国土安全部认为这些材料不充分，并宣布取消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认证资格。哈佛大学随后对川普政府提出诉讼。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在上个月发出临时禁令，阻止政府撤销哈佛的国际招生资格。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在 X 发帖说，哈佛和其他一些大学纵容外国学生滥用签证，在校园内鼓吹暴力和极端主义。如果哈佛不维护学生的利益，这样我们来做，既然他们拒绝合作，我们只能够动用更加严厉的手段。教育部长麦克马洪表示，哈佛大学未能够遏止校园内反犹太骚扰和歧视，辜负了对学生、教育者以及纳税人的责任。教育部希望严格执行政策，确保哈佛履行对联邦法律和认证标准的承诺。卫生部长小金乃迪亦都承诺继续对哈佛进行监督。他说，当一所大学背弃了使命，不保护学生的时候，就失去了维持认证的正当性。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分析说，哈佛如果再不合作，就好像一个合图咁被联邦政府压碎。现在哈佛被教育部判定违反民权法第6款，歧视特定人群，教育部已经通知新英格兰高等教育委员会，指示他们考虑剥夺哈佛的大学办学资格。而哥伦比亚大学已经收到他的大学认证机构中部州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警告信，再不改正错误就可能失去大学资格。这样哈佛还能够撑几耐呢？与此同时，在昨日7月9号，美国国会对抗中共特别委员会宣布，委员会主席穆里纳已经致函7所美国高校，要求他们终止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相关的联合项目。穆里纳说，这个基金会的渗透方式是获资助的学生每3个月要向中共领事馆递交详细学业进展报告、实验室工作和研究成果等，而在完成学业之后必须返国至少服务2年，而中领馆负责监控这些学生的思想和学术进展，是强大的技术间谍网。去年美国国会发表了一份报告，发现数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被用来推动中共的人工智能、半导体技术和核武的研究，认为中共利用学术合作来窃取美国技术。美国这7所大学是达特茅斯大学、天普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圣母大学和田纳西大学。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将会卸任，转任美国驻中共大使馆副馆长，而接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职位的是一个狠角色伊迪。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的时候，伊迪当时担任美国驻港澳总领馆政治部主管，他因为密会当时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罗冠聪等人，遭到北京强烈批评。明报报道说，当时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当时发出声明，指控美国领事馆官员接触港独组织头目， 仲曾经就呢件事约见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嘅官员，提出严正嘅交涉。中共官方媒体央视同大公报亦都先后点名伊迪系颠覆专家同幕后黑手，而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就回应话：美国外交官只系履行职责。美国领事馆表示，当日亦都有同建制派、民主派嘅议员同商界人士会面。报道指出，在这种背景之下，如果伊迪去香港任职，港府和美国驻港澳总领馆的关系将会怎样发展，引发关注。目前新任命消息已经在香港政圈和外交圈子盛传，但是在未正式公布之前仍然存在变数，尤其是不知道北京是不是会反对任命。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第十二条，领事馆的馆长必须经过接受国的批准才可以履行职务，如果国家拒绝颁发领事证书，这样这个外交官就不能够及时展开工作。据报道引述中共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的讲法，外交官的行为始终受制于政府政策，不敢说北京一定会因为他的背景而不批准任命，但是始终要听其言观其行，也就是说要看伊迪的表现。刘少佳还表示，不理哪个接任香港驻港澳总领事，北京和国安公署甚至到特区政府都会看得很紧。近期传出多宗涉及美国领事的事件，包括有香港学校向师生发出提示，如果参加美国领事馆的活动恐怕会违反国安法。将要卸任的梅如瑞亦都透露，美国领事馆在香港租用场地越来越困难，有场地私下承认是遭到港府施压。近期国际社会对中共利用国安法对香港人的钳制进行了猛烈抨击，国际特赦组织更加发表重磅报告，要求港府废除国安法。外界认为中共最担心伊迪过去的背景会令他成为在香港推动政治议程的象征，担心他看到并在国际上披露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对香港事务进一步进行施压，因此对他高度戒备，甚至都不排除通过外交手段，比如拒绝颁布领事证书来应付。美国参议院正在准备通过一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超级制裁法案，2025年制裁俄罗斯法案。这个法案不单只是冲着普京去的，还直指采购俄罗斯石油买家的大客户中共和印度。而川普打算在第二任期首次动用总统权力来保护乌克兰。参议员格雷厄姆说，这个法案一旦通过，凡是继续购买俄罗斯油矿、天然气或者是石油的国家，一律要被征收最高 500% 的入口关税，而印度和中国购买了普京 70% 的石油。川普征重税就是要阻断中共继续给俄罗斯战争输血。格雷厄姆说，支持乌克兰就给优惠，帮俄罗斯就要挨重罚。而法案在参议院里面已经有超过84名议员联署支持。而在今日7月10号，川普表示将会对印度、中国作出 500% 的关税。对此，俄国外交部副部长雷亚布可夫表示，俄方有能力应付华府的任何制裁。自从上个星期川普和普京通话表达非常不高兴之后，川普同意帮乌克兰再次提供武器，将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方式制裁俄罗斯。雷亚布可夫说，这个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的整体情况，但是印度恐怕会有所改变。根据印度经济报报道说，印度正在密切关注这项法案的进展，因为印度自从2022年以来大幅增加对俄罗斯石油的入口。而他们知道川普已经在考虑支持这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因为川普可能要借这个对普京施压，并且对中共进行威胁。 另外，今日又有消息话，川普总统准备首次动用总统权力，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武器装备，其中包括爱国者地对空导弹和导引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的弹药。这样将是川普第二任期内起草的首批对乌克兰武器装备的方案，这样表明川普要保护乌克兰。多谢收睇今日嘅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唔记得揿个 like、留言同分享我哋嘅节目。未订阅我哋节目嘅观众，记得帮忙订阅啦！提醒观众记得收睇我哋下一期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习李不在，军方罕见自主行动，中共高层大换血。尹石月被捕，南韩掀起反共大潮，中共吓到，美国或减半驻南韩美军。报复出售巴拿马港口，北京攞李嘉诚的仔开刀。广东惊现灭官案，官方紧急封锁消息。日本樱岛火山连日爆发，鹿儿岛市中心成灰色世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共内斗不断升级，习家军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外界注意到在中共党魁习近平仍然在山西考察，国务院李强外访未回国的情况下，中共国务院任免了一批官员。同日，中共大型核军工央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再有两高层被免职。同一日，一则疑似在长安街军队部署的影片在网络疯传，再次令外界严重怀疑在习近平不在京城的情况下，中共军队自主行动，政治局内部势力正暗潮汹涌，政治版图已经大变。据中共新华社7月9号消息，中共国务院任免的一批官员最受瞩目的是与黄晓红没有任何交集的杨慧琳从广西上调，被委任为公安部副部长，免去与公安部长黄晓红有多年交集的陈思源、孙茂利的公安部副部长职位。有消息说杨慧琳是团派大员巴音朝鲁推荐的，而巴音朝鲁和胡春华、李克强是老相识。而当日另一则消息是中共大型核军工央企再有两高层被免职。此外，在7月9号北京长安街突然出现坦克驶过，被蓝棚包覆遮住车轮，伪装成道路检测车，深夜经过北京王府井，车队旁边配白色大篷车和人员跑步跟随，路口封路，疑似军队部署。而影片中街对面是北京东方广场酒店大楼，距离天安门只是约500米。影片传到海外 X 平台，这则影片下方立即遭到五毛水军疯狂洗地。有分析认为，凡是五毛水军疯狂带风向的信息，都证明信息是真实的，表明中共想转移舆论方向。网民直呼这个是调兵，有人猜测是九三阅兵准备，但现在动作是不是太早？更有人猜测这个是军中整肃内斗，是出大事了。亦有人分析认为，如果是阅兵训练，不会加上伪装，肯定有什么内幕想瞒天过海。这个已经是近期来的第二次发生共军在习近平不在场的情况下自主行动了。第一次是在卢卡申科访问的送行过程中，习近平全程不到机场，但却在机场安排了三军仪仗队，现在又是军队在习近平不在场的情况下的一次自主行动。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证明习近平的军权旁落，有他人指挥的最直接证据。到9月3号阅兵会发生什么事，就很耐人寻味了。现在原影片已经被删除，针对与黄晓红没有任何交集的杨慧琳被委任公安部副部长，视频人晓雪佳透露说，他联系了旅澳反共博主蒋网正先生， 蒋望正披露杨惟林是巴音朝鲁推荐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